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来查考士师记。那么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士师记的第七章。好，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把士师记七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士师记七章一节起，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岗。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甸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独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就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剩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着你的仆人仆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仆拉下到营旁，米甸人、亚麻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三队，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山根之初才更换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西列里的伯哈施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巴米和拉。 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三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哈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哈拉，抓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一名俄利，一名希俄伯，将俄利杀在俄利的磐石上，将希俄伯杀在希俄伯酒榨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俄利和希俄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感谢神，圣经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来遵行神的心意，遵行神的旨意来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带领基甸怎样的来战胜米甸人的军队。那么米甸人的军队呢，其实是一个联军，我们刚才看到了，他是跟很多其他的一些外邦人组成的一个联军，是极其庞大的一支军队啊。这个骆驼啊，就像无数像海边的沙一样哈，极其庞大的一个军队。而神就是兴起基甸，仅仅带领了300人啊，把这么庞大的一个军队击溃了所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神迹。我们在本章经文当中，我们一开始看见神就指示基甸要组织以色列人自己的军队。那么他们本来呢是有30000多人，我们知道就是在上一个士师，上一个士师是谁啊？以户。上一个士师带领的部队是30000多人，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底伯拉，底伯拉和巴拉，对对对，底伯拉和巴拉，他们的军队是30000多人，30000人。那么这个基甸，他其实他的军队跟上一次的军队差不多。但是这一次神的做法就不一样了，神要让他把这个军队的人数要削减，首先就说这个胆怯的可以走，那一下就走了一大半，30000多人走了，20000多都走掉了，那么剩下的留下呢，那么神又进行筛选，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看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用不同的，喝水的方式来再一次筛选人，最后只剩300人，那么神当然知道基甸这时候还是很胆怯的，因为他们的营是扎在这个山上面那么这个米甸人和外邦人的军营是扎在山下的平原，所以他们从山上可以看到山下的平原，那个是极其极其庞大的军队所以基甸他是心里非常清楚敌人是极其庞大，所以神也知道基甸肯定是胆怯的，所以神就让基甸偷偷的到敌营里面去那么神就说，你如果害怕的话呢，你可以还可以带上就是你的仆从仆人普拉去，两个人去，结果他们就在这个敌营里就听到这个米甸人在说一个梦，旁边有一个人讲那么听到这个梦了以后，基甸的这个就信心大增就有勇气，就带领300人潜入敌营。然后他们其实呢，我们也注意他们所带的呢并没有带武器他们带的是一个空瓶，空瓶里面藏的是放的是这个火炬然后另外又拿着脚，所以没有带任何的武器，所以这是很奇，他们不是去打仗都要带武器嘛，他们其实没有带武器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交战，他们是做什么呢，他们就是惊吓敌人 惊吓敌人。基甸让所有人都都学他的样子，他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他怎么喊就怎么喊，然后把三百人就是分成不同的方位潜入敌营。那么神就使米甸全营的敌人就极其的恐慌啊，彼此击杀，就全线的溃败。这就是本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来特别来看一下。那么我们看见神要挑选他的军队啊，挑选就是他的战士。那么神为什么要挑选呢？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耶和华对米甸说，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那么神为什么要筛选这些人呢？首先要让胆怯的回去啊，首先就是人不能多，人多了以后你们打赢了胜仗，你们就会归荣耀给自己啊。神说不可以这样的哈，免得就是以色列人夸口说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啊。所以神就说惧怕胆怯的都可以走。那么大半人都走了，3万2000人走了22000。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显然在米甸的军营当中，他们没有让胆怯的人先走啊。他们如果让胆怯的人先走，那留下的都是非常有胆量的人，就不是那么容易被惊吓了啊。所以打仗不在乎人多，人多都是乌合之众，就是带了一大群胆怯的人啊，一碰到惊吓都自相残杀，四散奔逃。所以这里呢，神的军队他先让这个胆怯的都先走。对，那么我们说进行一个对比啊，米甸的军队虽然人有很多很多，但是里面呢可以说全是胆怯的，所以是毫无战斗力啊。所以米甸他们带那么多的军队来攻打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先让这个胆怯的先走，结果他们带来了全是胆怯的人啊，所以稍微一惊吓就全部就全线的溃败了。那么神啊，他不要让以色列人夸口，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军队就说你们胆怯的人先走。这个军队以色列人总共才32000人，一下走了22000，只剩10000人了。那么剩下的神说人还是过多啊，你要神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啊。怎么试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就留下啊，凡跪下喝水就使他担在一处。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啊，那么用手捧着舔水的就300人，他就是把这个水捧起来啊，是两手捧起来这样舔着喝。为什么是舔着喝呢？啊，他的眼睛还可以看前方啊，舌头伸下来舔，他不是这样，他是舔眼睛可以看前方啊，像狗一样啊。那么那个就是跪下来喝水呢，就是像马那个样子，他就是把脑袋呀就埋在水里，把嘴就伸到水里，就那么咚咚咚咚咚那么喝，你知道吧？所以那样喝的话呢，他肯定就是他的眼睛就只看到水了啊。这其实是关于我怎么挑选，就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挑选？当然，大家可能会看到有不同的说法啊，但是总之目的是什么？上帝讲得很清楚，就是要让人少啊，就是要让人少，这是上帝的目的。让人少，那么这个荣耀就是完全是属于神的，这个荣耀就不是以色列人可以夸口，这是上帝的目的。那么这种方式呢，就是从现实层面来看呢啊，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动物啊，这个像马呀，这些像鹿啊，这些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受攻击呢？我们就说鹿吧，因为在爱德荷这个地方打鹿的人很多嘛。他们基本上在哪里去打鹿呢？他们都会到水边哈，在水边，因为鹿在喝水的时候是它最就是放松警惕的时候，它就是像马那样，就是伸的 脖子伸到水里那么去喝，当他喝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不会环顾四周了，他就啊那个鹿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非常的渴啊，这个一看到水，哇，高兴坏了，就一下子头就埋在水里，咚咚咚咚那么喝。那个时候是他最薄弱的时候，最丧失警惕的时候啊，所以不用多么有经验的猎人，基本上都会在这个河边呢、啊、去守着。啊，因为当像鹿啊，像这种动物，它们喝水的时候，是它最容易受攻击的时候。这反映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些人挑出来是要去打仗的，啊，这些人挑出来那不是去享福的，所以呢，他们要像战士。什么叫战士呢？战士就是要随时投入战斗，要积极。啊，他们不能看到水、看到食物就忘乎所以的，就拼命的哇！我先喝饱，我先填饱肚子。而且，你像鹿也好，你像马上也好，他们当当当当当喝一肚子水，然后动作就会迟缓，啊，动作就会迟缓，然后反应各方面都会下降，尤其是就是失去了警觉，失去了警惕，啊，那么。像那些手捧起来舔舔水的呢，他就是稍微把口舌打打湿就可以了，然后时刻眼睛还是啊到处这样看，就随时是一种很机警的状态。然后圣经让我们看他们是站立者，啊，站立者就是反应啊、行动啊都会非常的敏捷、非常的快，也就是说随时就可以，要么敌人突然来袭啊，他们可以很快就可以发现啊。那么如果突然来袭，他们很快就可以做出反应，所以他是一个战士的状态啊，是一个就是一个积极准备好自己、预备好自己，就是很机敏、很积极，没有懈怠啊，没有看到哇有水喝啊就忘乎所以的，就只顾满足自己的这个口渴，而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战士，随时随刻啊，随时都要处于一个高度警觉和战备的状态。至少据我听说哈，这个美军是这样解释这段经文的，美军给士兵是这样解释这段经文的，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当然了，也有很多很多的圣经学者也是持同样的看法。那么啊，我为什么会借鉴美军的经文？因为他们毕竟是战士嘛。这个今天的战士跟那个时候的战士其实都是战士，啊，战士就像这个世界上你不同地方的战士、不同地方的军队、军人，其实他们都有相同的地方，啊，他们都有相同的地方。其实军人最尊重的是谁？就是军人啊，他们就是跟他们战场上生死相搏的对手。军人是最尊重他们的，因为他其实他们都是从事同一职业嘛，啊，所以这300人呢，他们是处于这个非常机警机敏的状态，他们不是看到水就忘乎所以的，就尽情的去喝水，啊，他们哪怕喝水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警觉，保持高度的警觉，稍微的打湿一下，就是不要那么干渴就可以了，随时可以。看见周围的环境呐，可以看见前方，看见敌人要来的方向，或者啊，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要统帅一声令下，马上就可以投入战斗，啊，也不会因为喝水过多，就是行动啊受到各种的不是那么敏捷哈，啊，有时候人喝水过多跑起来这个肚子都会响，是不是？马是这样，我们家旁边就有养马的。好几家养马离我们家很近，有时候马喝多水啊，它那个跑起来你看着肚子晃啊。军人不是这样，军人要时刻属于那种非常随时投入战斗的那种状态啊。这是一个现实层面。那么当然了，那个神的心意就是说啊，荣耀是单单归顾神的，就是人不要那么多啊，但是其实上帝不需要人去做什么啊，但是呢，上帝就是愿意让人来见证神的作为。那么，这300多个人呢，啊，300人包加上这个基甸啊，他们就是上帝大作为的见证者，也可以说是参与者啊。 就是哪怕做一个神的作为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那么上帝也是在筛选挑选，就是最合格的战士啊，最合格的啊这个神的军队啊，来做这样的见证者。那么其实圣经呢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哈，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信号是神的仆人，我们也要特别的机警，就是机警。圣经说魔鬼啊，像那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就是魔鬼撒旦总是在找破口的。他看到谁啊，那里那个人他松懈了啊，那个人松懈了，那个人在有破口出来了，哎，他就攻击，他就吞吃。那么主耶稣也是说，当主耶稣他要去到克西马利园里祷告的时候，那可以说是主耶稣要去面对一个最可怕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就是在克西马利园里发生的啊，那是最可怕的一个属灵征战。主耶稣要去可以说去到这个战场，而且主耶稣带上他的门徒，然后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啊，免得入了迷惑啊。结果主耶稣就去到克西马利园，这其实是一个属灵的战场。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要与魔鬼撒旦要征战啊。那么魔鬼撒旦，当然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依然战胜各样的诱惑，各样的试探，依然是愿意来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但是那是一个可怕的战场，征战的战场。所以主耶稣让他的门徒跟他一起，然后要警醒，要祷告。结果他的门徒呢就睡着了。那么主耶稣回来看着门徒睡着，主耶稣提醒他们，就是你们不能警醒片刻吗？那么主耶稣又回去祷告，结果再回来门徒又睡着了。所以这就是他们没有那种不是属灵征战的那种状态啊，他们是非常非常松懈的。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肉体软弱就容易被魔鬼吞吃。在以弗所书六章这里谈到神的军队啊，所以神的军队要怎样呢？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那么我曾经看过这个 John 麦克阿瑟牧师哈来讲解这一段，就是以弗所书六章上帝的军队的这一段经文。John 麦克阿瑟他用一个什么例子呢？他说在美国啊，很多人啊，他们时刻警醒着，他们总是身上有武器。他哪怕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卧室里，他都身上有武器啊，他随时就是有坏人要攻击进来，他随时可以保护自己或者做出反击。就麦克阿瑟用这样的例子，他说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这样，就是我们这个神的武装，神的军装给我们，我们不是想穿就穿，想脱就脱的，不是的，是总要穿在身上，因为这是一个战场，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战场，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我们要与这空中掌权的那恶者去征战，而这个恶者呢，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吼叫的狮子，到处随时要吞吃可吞吃的人，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我们懈怠了，如果我们有破口，如果我们都把身上的军装脱下来了，那就是一个 easy target 啊，那就是一个破口，那就很容易被魔鬼撒旦去攻击、去试探，甚至去吞吃。后来 John MacArthur 就说以弗所书六章啊，上帝全备的军装告诉我们，他就是举这样的例子。他说有些他的一些好朋友，他认得的一些人，就是总是这个武装着，哪怕在自己家在卧室里都是这样。他说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总是警醒着，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破口，没有懈怠的时候。那么主耶稣讲过很多的比喻，就是谈到那个忠心警醒的仆人，就是主人已经远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那么有两种仆人，一种仆人就懈怠了啊，认为主人不会回来了，或者怎么样，他们就 放纵啊，或者是欺压别人啊。那么有些仆人他们就是警醒啊，他们就是警醒，他们就按时就是承担自己的责任，按时分粮，随时准备好，主人可能随时就会回来。那么所以说那个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也是这样，愚拙的童女就懈怠啊，就放松了，结果聪明的童女呢，她就预备好，她知道这个新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回来了，她就预备好灯油，就是不懈怠。那么这其实呢，我们从神挑选这三百人呢，其实这三百人是首先当然是非常勇敢的，但是勇敢的不止这三百人啊，一万人都很勇敢，他们都留下了嘛。但是一万人当中呢，有些人是很容易懈怠的，就是忘记自己是要上到战场的战士啊，看到一点水就哇就忘尽情的去喝啊。而这个只有这三百人是非常警觉的，知道自己的第一身份是要上到战场的战士，就是哪怕喝水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的警醒啊，不放松，就稍微喝一下就可以了，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啊。这个地方还也突出这三百人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斗志啊是非常非常昂扬的，就巴不得早一点投入战场，就不行，这水稍微填两下就可以了啊，是这样的人。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恐惧。一种恐惧当然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以色列人对米甸大军的恐惧啊，以色列人看到那米甸的大军，那这简直人数数都数尽，骆驼多的，圣经说什么啊？骆驼反正超级多哈，像海边的沙一样。那么这种恐惧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以色列人对米甸大军的这种恐惧和害怕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以至于这三万二千人就两万二都走了，而且他们是明明知道这是神所兴起基甸啊，带领他们去攻击米甸人，他们是明明知道的，但他们心中对米甸人的惧怕太大了，所以他们当他们走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清楚这是违背了神的心意的，当然也是神许可了，神也不需要这样的人啊，这也是神许可，所以这是非常明显的一种恐惧，就是对人的恐惧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还有一种恐惧呢，就是啊，不是那么明显的恐惧，就是隐藏的恐惧。那么隐藏的恐惧是什么？就是米甸人对以色列人，或者说准确的说对以色列的神的惧怕，这个不是那么明显的。这个为什么说这是一种不是那么明显的恐惧呢？其实米甸人还是非常非常害怕以色列的神，是不是？所以当有人做了那么一个梦的时候，别人来讲解就说啊，这是神和基甸的刀啊砍过来了，神已经就是以色列的神已经把我们这米甸人这个军营全部都已经交到基甸手中了。其实虽然他们的人数是很多，他们看上去啊是非常的就是不惧怕以色列的神，因为他们带了那么多的军队要攻打以色列人嘛，就是从表面上看，从现象上来看，这些人是丝毫没有把以色列人或者说把以色列人的神放在眼里的，丝毫都没有，所以他们带了那么强大的军队要来攻打，但实际上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是对以色列的神是非常非常惧怕的。所以就是仅仅是一个人做了一个梦，就在他们当中造成如此大的一个影响，可见他们在内心深处对以色列的上帝是非常非常惧怕。但是这种惧怕呢，不是那么明显，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那基甸他是怎么知道呢？基甸是要一直偷偷的进到米甸人的这个军营里面，偷偷的听他们讲他们昨天晚上做了个什么梦啊，基甸才知道。他如果没有偷偷的去到这个米甸人的军营里面，他也不知道。他看到米甸人也是哇，这些人好勇敢的，这些人根本都不惧怕以色列的神，他也不知道。所以呢，这其实是一种隐藏的恐惧。所以今天的外邦人或者是抵挡神的人或者藐视神藐视神哈、 或者是就是抵挡啊福音这样的人，他们看上去啊对上帝没有一点点敬畏啊，对神就是总是去悖逆，甚至是亵渎。其实他们内心深处，他们依然有对上帝的恐惧。每一个人就是都是这样的啊，无论你说自己是啊是什么样的信仰，或者没有什么没有信仰，其实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其实都知道，有一位至高的神，有一位审判者啊，他要审判。那么只是人呢，一再的欺骗自己，一再的欺骗自己，隐藏自己心中对神的这种恐惧啊，就甚至更是去做一些悖逆神的事情，去说一些亵渎神的话啊，来欺哄自己啊，我不怕神，你看我做这些事情。尤其是我们看今天的这些，今天这个社会更是这样的，反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啊，是这种啊，违背一些人肆意去做。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其实就表现自己啊，对上帝的背叛或者对上帝的亵渎，觉得啊，我根本啊不惧怕神。他们越这样做的话，其实越是他们在极力的隐藏他们内心深处对至高的审判者的惧怕，或者说躲藏，或者是逃避。其实基甸人就是啊，米甸人就是这样，米甸人就是这样，带着那么多的军队，带着强大的武装，来到以色列人面前，向以色列人挑衅，或者说向以色列的上以色列人的神挑衅啊！你看，我们根本不惧怕你们的神，更不在乎你们的神，你们神算什么？越是这样做的时候，越是在他们内心深处，其实他们对以色列的神是充满了恐惧。所以呢，神就让基甸就偷偷的去到他们的军营里面去听一下，这像个是，这是一个很生动的画面，就像一个什么，一个人咚咚咚跑到我的心里来了，听我心里到底是在说什么，我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而不是仅仅从我口里说的啊，我外面的表现来判断，而真的进到我的心里一看。基甸就进到这个米甸人的心里一看，哇，这些人原来对以色列的神是如此的恐惧，说啊，所以根本不用再怕他们了啊。所以基甸一下子就非常的有信心，非常勇敢，回去就知道就带300人就下去，连刀枪都不带啊，连刀枪都不带，就带上脚，带上这个瓶火把就行了。刀不带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意味着不是去不能杀敌，也不能，也意味着不能保护自己啊，他也意味着不能保护，他连这他都不需要保护自己。他说这些人已经上胆了，这些人对以色列的神的恐惧已经让他们上胆了，他们外面虽然看不出来，但他们心里的声音我听到了。所以这是一种隐藏的恐惧。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对世界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我们不要看世界对基督徒的这个排斥啊，不要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人在嘲笑神，很多很多的人在藐视神啊，很多很多的人在肆意妄为去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就觉得啊，我们的神啊不再被敬畏了啊，不再被尊敬了。没有，其实这些人，那些所有抵挡神的人，所有藐视神的人，他们内心其实隐藏着他们对神深深的恐惧啊，只不过他们外面拼命的要表现出来啊，对上帝的那种抵挡和顽梗。米甸人就是这样，所以神就让基甸去看到、听到米甸人隐藏在内心那种深深的恐惧，就是对上帝、对以色列的神的恐惧。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惧怕的是神，不应该惧怕人啊。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4，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2:4，这里说神既验中了我们，也就是说上帝选我们，他 他是什么验中了，他做了一个试验，他验了一下，他试了一下，哎，结果呢，哎，把我们选中。我们其实就像这300人，我们是被上帝试一下给选出来的，就是上帝试了一下，从10000人当中最终选了这300，啊，就是那甜水的，像狗一样甜水的300，上帝选。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2-4节说，既然神既然验中了我们，就是他验了一下，试了一下，哎，选了我们，我们就是那300人。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那么加拉太书1:10-11，我们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就是加拉太书1:10这句话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啊，就是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欢，我们是讨神的喜欢啊。如果我们讨人的喜欢，我们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但后面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忽略。后面就这样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神让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那人还喜不喜欢呢？人不喜欢。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神的意思传福音，而这个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所以这个福音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受到人的排斥。所以主耶稣其实反复，尤其是在他即将离开门徒啊，去到耶路撒冷，他反复的告诉门徒，其实以后门徒在世上传福音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拦阻啊，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世界，这世界爱属他的人。那么我们所传的福音呢，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是出于神的意思。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有人，我们喜欢听什么，我们喜欢出于符合我的意思的，我就喜欢看，我就喜欢听，这是肯定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所以上帝要选战士啊，上帝要选战士来到这个世界上传福音。当然我们所用的兵器呢，当然不是像这个世界上用的那种强权呐、那些作为我们的兵器。我们的兵器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啊。我们的兵器可以说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勇敢呢？圣经说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不怕呢？爱里没有惧怕啊。所以这个世界呢，这个世人是不一样，世人用什么来让人更加勇敢，让人更加好像奋不顾身呢？世人往往用的是仇恨啊，世人是要用仇恨。所以你看任何国家哈，任何地方他要发动战争的时候，他要做战争宣传的时候，他对士兵他怎么做宣传呢？他就让士兵心中就是越来越对敌人产生仇恨啊，这是世界的方法，全世界都是这样，无论东方西方都是这样啊。大家如果去对这方面感兴趣，你去看任何国家，无论他的社会制度啊，他的政治主张啊，他什么什么，只要他要进行战争动员了，他所做的就是让人心中产生恨啊，就是对敌人，他所设计的敌对方要产生恨，这是世界的方法啊。他因为只有这样，人心中恨足够大，他才会不怕牺牲啊，他才会勇敢。但是圣经所教导的是跟世界是完全相反。圣经说我们怎么样才没有惧怕呢？爱里没有惧怕。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可以放胆的来到世界上传福音，来到那些不接受福音、不喜欢福音的人当中传福音呢？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呢？因为我们爱他们，爱这个世界，不是爱世界啊，爱这个世界上的人，爱人的灵魂。因为这些人的灵魂是神所爱的，所以这是基督徒可以勇敢，可以成为战士的一个原因。我们是出于爱。不像这个世界，世界是出于仇恨啊。 当然了，我们旧约我们看到基甸的战争啊，那些其实呢都是对新约的一个预表。那么那旧约我们看到民数记这些四世纪这些战争啊，它其实对于我们恩典之下的基督徒、新约的基督来看呢，更是有属灵，更是来代表我们今天的属灵的征战啊。在那个时候虽然是用刀用枪，哪怕是用脚啊用瓶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是拿着属灵的，穿着属灵的军装，穿着拿着属灵的兵器，我们手上不是拿着刀枪，我们手上是神的话啊，神的道。那么我们心中驱动我们的，让我们刚强，让我们放胆的，不是仇恨啊，而是爱，在爱里是没有惧怕。那么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爱呢？因为当然神先爱了我们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四世纪七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啊。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胆怯而退出战场的以色列人失去了什么？那么最终进入战场的以色列人收获了什么？当然也就300人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根据本章经文讨论，神用哪些方法确保荣耀是归给神自己，而避免人夸耀自己，或者准确的讲就是避免以色列人自夸哈。那么神用了哪些方法？那么第三就是我们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因为警醒而没有落入魔鬼的谎言陷阱当中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然后事后明白过来，哎呀，幸好我当时警醒了，要不然我就落到这个魔鬼的谎言和陷阱当中去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经历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啊。那么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现在一起来讨论啊，分享。
第一题，因为胆怯而退出战场的以色列人失去了什么？最终进入战场的以色列人收获了什么？我们分享到，就是没有参加战斗，因为惧怕而退缩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参战，失去了与神同工、见证神作为的机会，他们也失去了认识神、经历神的机会。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如果只有头脑的知识，对神的认识，而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亲自的带领，那么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就很虚了。我们遇到试探诱惑的时候就非常容易跌倒，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就是要经历神来认识神。那么没有参战的以色列人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分享到说，参战的以色列人，他们所收获的就是认识神、经历神、与神同在，属灵生命得以成长，并且他们会将来得着永恒的纪念和奖赏。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这些参战的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依靠神而得胜，那么他们就明白了，得胜是在乎神，而不是在乎自己是软弱还是强壮。我们也分享到，这样的人他们下一次就更容易得胜，当下一次征战来临的时候，他们更加的没有惧怕，更加的知道和清楚的认识神的信实，更知道如何来倚靠神，并且再次靠着神得胜。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这些参战的以色列人，他们还可以得到战利品。在以色列民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是会掳掠仇敌的。那么对于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在征战中得胜，我们就会使仇敌撒旦成为我们的食物，使我们的信心和爱心以及认识神、对神的认识更加的增长。我们也分享到说，基督徒传福音也是这样一种类似征战的经历。我们是与世界征战，是与人心中的撒旦的营垒来交战，要把福音传出去。那么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自己以前到大学的短宣队去到公园传福音的时候，那么是一个团队， 来操作，有的人呢会做一个福音短句，有的人呢负责诗歌，有的人负责做见证。那么自己是刚到美国的学生，英文也不好，但是却被选中要做见证，自己当时很紧张，而听众是墨西哥人，还要翻译成西班牙语，所以自己根本已经不记得自己在讲什么了，但是自己确实是有祷告，求神来施行他的作为。那么后来自己分享完了之后，竟然有人信主了，那么就有弟兄来带这个人来祷告啊。所以就想到说，如果当时自己退缩了，就不能经历神的大能了啊。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经历。第二题，根据本章经文的讨论，神用了哪些方法确保荣耀归给神自己，而避免人来夸耀人自己？我们分享到说，就是神筛选这个以色列士兵的过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筛选士兵从3万多到300人，是为了避免以色列人因人多而自夸，认为是自己救了自己。那么神也借着米甸人的梦，让基甸知道这真是神做工，是神把米甸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的。所以基甸他提出的口号是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知道是靠着神来得胜，是神做了这一切。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作战的时候也没有让以色列民这300人冲锋陷阵去拼杀，而只是像耶利哥城的得胜一样，是用火把和吹角来得胜。我们也分享到说，基甸自己是很害怕的，所以神让他和仆人进到米甸营中，用米甸人所做的梦和米甸人自己给梦的讲解，让基甸知道神亲自做成这一切。所以我们分享到，这一切都是神自己做的，神挑选人，神带领米甸和仆人，神带领基甸和仆人下到敌营，这包括后来的得胜都是神亲自做的，一切都是神所做的。所以我们分享到说，神拣选人不是选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人，比如说神选了基甸，不是说基甸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而是基甸从一开始就是胆怯的软弱的基甸。真正神让他告诉他说，你如果胆怯惧怕，就可以去到米甸人的营中听他所说的。那么基甸也真的是去到敌营当中，这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害怕胆怯。所以这就是神拣选人的一个原则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新约里面也说，我们要夸自己的软弱使徒也是夸自己的软弱，这并不是说故意的来抹黑自己，把自己说得很软弱，而是真认识自己，知道自己软弱是认识自己的人才能够做神的工。所以我们看见说，基甸从一开始就是害怕的，直到最后神还让他借着一个梦来让基甸下去听到这个梦。神知道基甸从一开始到后面都是害怕的，所以神也怜悯服侍他的仆人是要让人看见神自己的荣耀。这是我们对第二题的分享。第三题，分享自己因为警醒而没有落入魔鬼的谎言陷阱的经历。我们分享到说，就是以色列人那些因为胆怯而退出战场的人那么有姐妹分享到，自己传福音就很多的胆怯，怕说错话，怕做错事。后来也自己也看到经文上说，神所赐给我们的心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自己在传福音之前总是担心自己是不是有把福音讲明白，会不会说错话，或者会不会把重点没有讲清楚，所以总是在想就不要去传了吧，或者是说去传福音就不要说话了吧，让别人说。但是到了时候总是靠着圣灵能够讲话，回家以后当然也反思自己有没有说错什么，但是后来也知道说，真正做工的是神神使人得救或者是神没有在人的心里动工，或者自己不知道，所以自己就不用去管魔鬼的谎言， 因为魔鬼总是会对自己说，你就是那个不会讲话的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靠着神和神的话语去征战，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让我们能站起来，能警醒，并且来为神征战，去传福音。我们也分享到说，在基甸的这样的一个征战中，我们看见最终参战的以色列人，他收获了认识自己，就是认识自己的无能，也收获了认识神，就是认识神的大能，也收获了认识自己，就是认识自己的败坏，也收获了对神的认识，就是认识神的伟大荣耀，他是奇妙的真神。我们也分享，有姐妹分享说，自己所认识的一个姐妹做了得罪神的事，但是自己却不敢去指出这个姐妹的罪，因为自己不敢得罪人，所以在这件事上，就是自己想也知道要战胜自己，但是不知道该怎样去说，去劝勉，那么就有声音对自己说，你就是那个不会说话的人，所以你就不要说了，但是自己也知道应当去指出提醒这个姐妹她不该做那样的事，那么说了之后呢，自己胆怯的心就不再那么顽固顽强了，那么下一次再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恐惧了，那么自己后来还是说了，那么对于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再有一些同样的事情，自己也就敢去提醒了。我们也就分享，也有分享到说，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去到西雅图的经历，就是自己一家和一个朋友一家很久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的一家，这个朋友一家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去教会聚会了，那么后来这个朋友接待自己一家帮自己一家做一些事情，并且后来到餐厅里去吃饭的时候，就想要不要去劝他们回教会聚会，但是去餐厅吃饭又觉得说餐厅不是一个合适的机会，但是后来吃到一半的时候觉得还是应该提醒他们不可停止聚会，所以后来吃到一半就开始提出来，就是你们应该回教会聚会这个话题，自己之前是认为不合适说的，但是后来还是靠着主来劝勉和提醒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征战得胜的一个机会，就是没有因为没警醒而没有落入撒旦的谎言的陷阱，所以感谢神，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